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足女友们，欢迎来到今天晚上汉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找个能一起玩的人就嫁了吧。几个闺蜜在一起聊天，说起身边情侣中最令人羡慕的爱情模式。闺蜜 A 说是教授和他夫人，这一类属于情人知己，有点像钱钟书和杨绛那类，两个人既是学术路上的好伙伴，也是生活中的好搭档。闺蜜 B 说是小琪和她老公，小琪大学一毕业就嫁了人，老公大她10岁，宠她宠得像公主，家里家外一手抓，小琪一点儿都不用操心。用闺蜜 B 的话来说，小琪老公要是再有一点钱的话，简直就是霸道总裁遇上灰姑娘的现实版啊。闺蜜 C 说是纯纯和耗子，这一对儿完全可以用琼瑶剧的歌词来形容，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两个人见天了在微信微博还有 QQ 空间中晒恩爱，当着朋友的面也能卿卿我我，腻歪的让大家都暗暗想到那句秀恩爱死得快。结果他们非但没分手，结婚5周年还去马尔代夫去玩了一圈。他们都催问我说你心中的理想情侣是什么样的，我想了想说，要说羡慕我还挺羡慕大熊和小可这一对的。闺蜜们深表不屑，有人甚至说哎呀那一对逗比，我笑笑没反驳。可别说逗比两个字还挺形象的，我还真找不到更形象的两个字来形容他们。大熊和小可可不就是一对特逗的情侣吗？大熊是我校友，高我很多届，每次校友聚会都争着买单，看在钱的份上，大家都叫他一声大师兄。这声大师兄没多大敬重的成分，大熊人挺好的，就是总有点那么不靠谱。大熊人如其名，长得高大威猛，往那儿一站，敦厚威风的样子，活像黑熊，为此赢得了这个外号。可别被他的外表欺骗了，此人心思细腻，极有情调，爱旅游，爱摄影，爱泡吧，爱飙车，爱各类极限运动，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一点，是个典型的玩家。刚毕业那会儿，大熊考到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府部门，还挺抢手的，很快被一个女孩子死死盯住。俗话说女追男隔层纱，没几个回合，女孩就成功的抱得大熊归，两人颇恩爱了一场。可是好景不长，两个人很快就吵得不可开交，主要是大熊结婚后还是一样的贪玩，哥们儿叫他他都是随叫随到，半夜3点还会拎着摄影器材去拍双星伴月。结婚之前女孩觉得这是浪漫，结婚之后只觉得他是任性胡闹。大熊也挺纳闷儿，其实他婚前婚后一个样啊，怎么老婆对他的态度就这么大的变化。两个人闹来闹去的，期间还生了一个孩子。女孩心想你都当爹了总该收心了吧，没想到大熊丝毫没变。有次老婆回娘家让大熊照看一下孩子，结果他直接把孩子带到拍戏现场去了。他老婆彻底死心了，提出了分手。离婚的时候大熊还挺仗义，把房子孩子都给了前妻，自己就分了一辆不太好的车，倒没见他多消沉，仍然像以前一样开着车到处晃荡，每天咧着嘴傻乐傻乐的。实际上第一次婚姻的失败对大熊的打击还挺大的，从那儿以后他对婚姻就失去了信心，总觉得自己可能完全不适合婚姻。 朋友们给他介绍女朋友，他都不上心，吃两顿饭就玩失踪，生怕再被婚姻套牢。小可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她是一家杂志社做美编，刚毕业没两年，姑娘长得秀秀气气的，平时闷声不响，其实骨子里挺风花雪月的，偶尔发表点议论还挺语出惊人的。比如她曾经跟我们说过，要嫁就得嫁个能够一起玩的人。我们这些过来人都笑她太天真，好玩好玩能当饭吃吗？等到结婚后就醒悟了。也有人提议说，不如介绍给大熊吧，可是没有人当真。没想到这两个人还真的就拉扯上了，没有人介绍，他们是在一次徒步活动中认识的，当时正好是澳门回归十周年，有人发起了百里徒步的召集帖，结果吸引了上千名的驴友，小可也是其中一个。他平常虽然也爱运动，可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走到半路上就吃不消了。旁边一个男的看他一瘸一拐的，热心的把准备好的登山拐杖借给了他，还传授了许多徒步的经验。就是这样的过程，他觉得有人陪伴，这个大熊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又是说笑话，又是出谜语，逗得小可笑个不停。最后十里路他实在是走不动了，是大熊用登山杖拉着他一步一步走完的。路途中间有驴友丢下了一些塑料袋易拉罐之类的，大熊一边走一边还不忘捡垃圾，美其名曰食饱。小可后来回忆说，正是这个捡垃圾的细节打动了他，这个人就是大熊。那次徒步带给小可的后遗症是脚背上多了几个血泡，腿酸痛足足了一周，但是我们坚持认为这都不算什么，真正的后遗症是他遇到大熊。徒步回来后，小可对大熊的印象好极了，他经常在发微博的时候说，相逢的人总会相逢。有人给他泼冷水，说你没看到他小拇指上的戒指吗？那叫伪戒。小可自然知道伪戒代表着不想结婚，可是他说不要紧，他还年轻呢，只不过想找个有趣的人一起玩，结婚那件事情实在太遥远了。抱着这样的想法，两个人几乎可以说是一拍即合。那段时间大熊总是来找小可出去玩，我们以前都没发现小可那么清秀的一个人原来也是个深藏不露的玩家，他什么疯狂事都干过。他们俩凌晨起来去拍流星雨，半夜约人去赛车，都是平常经历。用大熊的话来说，就没有小可不敢玩的项目。他头一次带他去蹦极时还捏了一把汗，因为小可跟他说过他有恐高的毛病。等到小可站在悬崖边，大熊一看他果然脸都白了，就安慰他说，实在不行你就别跳了。小可以为他是激将，心一横系上安全带，闭着眼睛就跳了下去。风呼呼地从耳边刮过，他大声尖叫着，感到从未有过的刺激。大熊还在担心他是不是被吓着了，小可已经笑着跟他说，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据大熊说，就是在那一瞬间他对小可刮目相看，觉得这个女孩子和他以前接触过的任何女人都不同。我们都以为小可只是贪玩爱新鲜而已，不料两个人玩着玩着产生了强烈的情谊，居然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几个闺蜜都替小可抱不平，大熊不仅结过婚还有孩子，就好比一辆车性能再好，如果是二手的也打个折扣啊。可小可呢，青春楼里一枚，正经的恋爱都没谈过，这样嫁给他是不是太亏了？小可不以为意，他有他的道理，他就喜欢开二手车，因为经过前面漫长的磨合，二手车开起来才顺手。还有道关卡是大熊和前妻生的孩子，谁都知道后妈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大熊离婚之后和前妻倒是恢复了良好的关系，孩子虽说跟着妈妈，其实是两个人共同抚养，前妻有时候工作忙没空，就会放他这儿带一阵子。大熊和他的家人原本都担心小可和孩子处不来，毕竟他那么年轻，自己都还是个孩子。想不到的是，小可和那个孩子的关系十分融洽，有次孩子爸妈都没空，他自告奋勇在家照顾小孩，等大熊忙完回家一看，小可孩子一人一台电脑，这才不亦乐乎的玩着联机游戏。前妻来接人的时候孩子都不愿意走，闹着还要跟姐姐一起玩游戏。朋友们请教小可做后妈的诀窍，她大笑着回答，我就没有把自己当她后妈，我就当多了一个小伙伴啊，多好玩啊。打通了这道关卡，大熊和小可的关系就水到渠成了，很快就领了结婚证。两人都没什么钱，婚礼没有大办，结婚那天大熊领着一群朋友骑自行车去接新娘，每辆车上都扎着个粉红色气球。到了小可家，大伙儿解开了绳子，上百个气球冉冉升起，像一朵粉红色的云，把小可都美哭了。蜜月旅行去的是新西兰，这时候的小可艺高人胆大，压根就不恐高了，还和大熊玩高空跳伞。上万米的高空上，大熊吓得腿直哆嗦，想着为了女人，每人也只有横心一跳。这一幕被小可拍了照片，上传到朋友圈，大家都默默地去点赞，心里羡慕、嫉妒、恨的都有，爱想看你们能嘚瑟到几时。大熊和小可没有重蹈他上次婚姻的覆辙，这两个人婚前婚后一个样，说他们是夫妻吧，倒不如说是玩伴更贴切。一有空就往外面跑，开这辆破车基本把全国各地都晃悠遍了。他们都不太爱做饭，平时在单位吃，周末就一家家小馆子去吃。大熊照片拍得好，就算是本地小有名气的美食达人和微博红人，很多老板都给他们免单，只求发组图片宣传一下就好。朋友们最喜欢去的就是他们家，好多人都把他们那套小房子当成了 home party 的场所。朋友们去了，小可就给他们磨咖啡喝，他在这方面精益求精，有次为了打出一个完美的奶泡，足足调了20多杯咖啡，把朋友个个苦得嘴里发苦。两口子玩心太大了，单位的领导都有了意见，两个人一合计干脆辞了职。大熊搞了个摄影工作室，小可开了个咖啡馆，开始靠手艺过日子。不知道他们生意到底怎么样，但两个人看上去都开开心心的，至少也没有穷死。小可后来也生了个孩子，是个女娃娃。对于寻常夫妻来说，孩子的降生意味着玩乐时代的结束，可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漫漫人生路又多了一个玩伴。他们还是照样到处去旅游啊、徒步啊，只是会带着孩子去，大部分时候带着小的，大的时候大的孩子有空也会一块儿去。前一阵子他们还去爬山。 这张他们和猴同笼的照片传到朋友圈后，引起的朋友们对宝妈小可的一顿批判，大家都说这妈当得太四六不靠了。可是靠谱的人生是多么乏味啊。小可嫁给大雄已经四年了，刚结婚时有个姐妹曾经问她，终于嫁了个可以一起玩的人了，感觉怎么样啊？当时她的回答是，感觉好极了。四年过去了，不知道她的感觉还那么好吗？因为听不到期待的答案，一个个被家庭和孩子们困住的姐妹们都不想问了。
听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